请我们同心低头做一次的祷告。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我们众弟兄姊妹再一次等候在主的面前，我们愿意听见主你自己的声音，我们愿意看到主自己的话语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到讲说话。我们求主今天晚上教导我们怎样安静等候在主的面前，领受主要我们领受的，我们祷告仰望交托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我们是读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是旧约以赛亚书第52章第11和12两节。以赛亚书第52章，我们先看以赛亚书第52章第11和12两节，是旧约817页。以赛亚书第52章第11、12两节，请听我读。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刚才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务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是急忙，也不是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作你们的后盾。我们再揭到去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十八章。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一至到第五节，请听我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一至到第五节。这里说，此后我看见另一位大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他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仇怨，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仇怨，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败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启示录第十八章差不多结尾的时候讲到巴比伦大城，有巴比伦大城的文化是代表末世远离神敌挡神人自己所建立的一种的文化。我相信今日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文化里面，巴别塔、巴别和巴比伦是同一个字来的。这个巴别塔是人自高自大，为自己建立荣耀自己的一个物质繁荣的大都市。一组人就有这样的居心，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他都建立一个这样的文化，但以你生存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又来到这个的启示录第十八章，这个是代表末世人类为荣耀自己所建立的物质的繁荣。所以巴比伦是一个贯通整个人类历史的世俗的文化。世俗文化的本质是怎样的呢？这里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十二、第二节告诉我们听，巴比伦大城是怎样的一种的文化本质。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仇怨，我各样污秽可憎的雀鸟的仇怨。末世巴比伦文化是一个撒旦掌权充满邪灵工作的文化。我相信如果我们留心一下香港的报纸，留心一下香港的电视台，香港的电影，我们会发现好像台湾一样，好像美国一样，是充满了迷信、通灵交鬼、灵魂鬼怪的题材，成为很多卖座的电影、电视片集，大家受欢迎，大家都欢迎的一些这样的电影和片集。而美国的流行歌星公开的宣布，他们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歌和唱出这样的歌，咁受欢迎，因为佢哋拜祭过撒旦， 佢能够写咁样嘅歌唱出嚟俾人听，俾人欣赏。末世嘅文化系一个充满邪灵工作嘅文化。第二，我哋睇到大巴比伦文化系点样一个嘅文化呢？第三节话，地上嘅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系一个追求高度物质文明嘅文化嚟嘅，冇神冇灵魂嘅存在，咁系好多人话俾自己听，因此咧物质嘅享受系佢哋唯一可以享受嘅，物质嘅追求系佢哋唯一可以追求嘅，喺高科技所带嚟高度物质文明嘅里边，呢种嘅物质文明嘅文化有咩嘅特点呢？就是人追求不劳而获，舒适又可以享受的。所以我们看见有些体育运动的器材，他告诉我们，你可以一路休息一路运动。有一次我在香港一个书局的书看书的时候，发现一本书很吸引我，不过我不敢买，是一本商业的书，告诉人你怎样在睡觉里面可以成为一个百万富翁，一路睡觉一路成为百万富翁。我一直想着这本书，不是因为我想发财，我怎样可以一路睡觉一路发达的呢？所以几天之后我去那间书局想买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不见了，有人买了给我先看到这本书，我不知道它成为百万富翁未。第二个的特点，在这个后现代的这个物质文明的文化里面，我们发现人是追求将一切是娱乐化，以前色情的事情是偷偷摸摸自己一个人，但现在色情的事情是成为公开一种的娱乐来的，我们将色情是娱乐化，以前是犯罪没人敢出声的，现在我们公开将这个色情的事情娱乐化，我们将鬼怪的事情享乐化娱乐化，将暴力结合这个的享乐。那我们第一天晚上已经跟大家讲到，今天是一个暴力极端暴力的时代，充满暴力的时代。最近我在时代杂志看到他们宣传一张凳几百元美金而已，你可以一路是玩你的电视的这个的暴力的电子游戏。那么一方面呢，这张凳可以帮助你怎样呢？你坐在那个树的时候，在你的电子暴力电子游戏里面，那些的子弹飞过在你的身边擦过的时候，那个感受是好像真的一样。而且当你是玩玩下你中弹的时候，子弹射中你的时候，那种凳可以帮助你呢，真的感受到你被枪打到那种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第三，我们发现这个大巴比伦文化是一个怎样的文化呢？第五节话俾我哋听，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末世一个罪恶滔天的文化，人不怕神又不怕鬼。好几年前令我好震惊，就是香港某一间的大学，他们的学生报纸在头版那处公开的书读室，刚刚呢同一间的大学里面呢，有一份嘅基督徒學生嘅報紙，之前一段時間呢張學生嘅報紙咧批評香港嘅教會，批評香港教會嘅傳道同工，話聖會關懷唔足夠等等嚇。咁當我發現佢哋嘅學生報紙係有咁樣涉毒法嘅頭條嘅報導嘅時候，我就好想睇下咧，究竟喺嗰間大學裏面嘅基督徒學生佢哋有咩反應？但一直他們都沒有反應。弟兄姊妹，今天一個罪惡滔天的文化，在一個罪惡滔天的文化裏面，基督徒不肯起來為主作見證。最近一個的電視節目，有個傳道人聽到講一句說話很不憤氣，寫信在電視台那處抗議，在一個很受歡迎的晚間的節目裏面，突然間個主角講一聲，哇，你呢講大話講到好像牧师一样。当然电视台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们不能够接受公开的来到是说毒神，公开来批评教会，批评传道人，罪恶滔天的文化是一个走向自我灭亡道路的文化，神的审判必定临到这样的文化。 所以我哋睇到喺呢度嘅经文第四节，神呼召呼召佢嘅子民喺呢个巴比伦文化里面出嚟。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我的民啊，你们要出嚟，从巴比伦嘅文化嗰处出嚟。如果我哋翻到去旧约嘅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第十一节嗰处，我哋特别留意到呢个嘅呼召系点样嘅呼召？从巴比伦文化出嚟嘅呼召，系对每一个末世基督徒嘅呼召嚟嘅。我哋要留意呢个呼召究竟系点样嘅呼召？第一，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十一节话：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双重嘅呼召。是一个迫切的意思，离开吧，离开吧，你立刻迅速的离开这个将要灭亡的大城。双重的离开有迫切的意思，我们要迫切离开这个巴比伦大城的文化。这个是不是说我们要离开香港呢？走去哪里好？是不是要离开上海呢？是不是要离开三藩市呢？是不是要离开伦敦，离开纽约呢？我相信神的意思不是这样，要离开是我们的心要离开。如果我们的心离开，只有身体离开，作用不大，变成好像即是罗德和他的妻子一样。神呼召他们，要他们迫切地离开所多玛的时候，他们迫不得已，因为灭亡快要临到，他们离开所多玛。但是太太呢仍然不舍得，心仍然在所多玛的地方，所以当他回头一看的时候，变成一条的盐柱。人虽然离开，你的心没离开，结果是没作用的。因为神要我们离开巴比伦大城的文化，乃要我们的心离开这个文化。魔鬼撒旦用高科技制造一个高度物质享受的文化，要陷人类在罪恶的里面。究竟怎样来到是吸引人在这个高度物质文明里面犯罪离开神呢？去看到魔鬼撒旦有几种的方法。第一种的方法呢，他是叫我们渐渐的心呢只是爱这物质的东西。这个物质的东西渐渐成为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以至于一个地步，我们可能说呢，冇太太都唔紧要，冇丈夫都唔紧要，最紧要呢我搵到钱。冇十蚊仔冇家庭都唔紧要，最紧要搵到钱。甚至乎去呢个地步呢，冇朋友都唔紧要，冇自己嘅生命都唔紧要。係咪真係有人话冇咗条命都唔紧要，最紧要有钱呢？好多好多人係咁样。嗰啲去打劫嘅人，嗰啲去偷呃拐骗嘅人，你佢哋知唔知个后果係点样呢？好多人知道嘅，去打劫容易被警察打死，係咪？但是为什么要去呢？就因为没钱不得，宁愿没命都好过没钱。张子强被处决之前，很多人都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他自己讲过一句说话，他说我不可以要自己挨穷，他说我没有时间没有耐性去做正当的工作来到赚钱。我人生几十年一下就过去了，这个世界钱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世界钱才是最重要的。为了钱连生命牺牲了都没什么所谓。但这个魔鬼撒旦的方法，叫我们看钱重要过一切。如果没有钱得回条命没得享受，有什么好处呢？钱是一切，金钱挂帅。有一个牧师有一次收到个电话，有会友告诉他，他有很严重的人生的问题，所以牧师去辅导他帮助他。牧师之间去到他家，去到他家的时候，牧师看见很沮丧。牧师问他，你究竟有什么事呢？他说在这个经济环境里面，金融风波里面，我不见我的钱。个牧师啊，乜都冇啦！牧师啊，乜嘢都冇晒啦！牧师话乜嘢话？你话你嘅太太死咗，你十蚊仔死咗，而家我俾人烧咗， 你连神都冇埋，乜嘢都冇啦，乜嘢都冇啦。喺呢个弟兄嚟讲咧，当佢冇咗呢啲钱嘅时候，乜嘢都冇晒。呢个牧师提醒佢：唔系，你仲有你嘅太太，仲有你啲细蚊仔，仲有你嘅家庭，仲有你嘅神。唔系冇咗钱就冇一切。唔好睇钱睇得咁紧要，睇钱睇得咁紧要嘅时候，我哋落喺魔鬼撒旦嘅陷阱里边，金钱嘅陷阱里边。所以讲我哋中间有弟兄姊妹，你今朝去睇放榜嘅时候，成绩唔系咁理想，唔需要自杀。唔是说会口不合格，将来你找不到钱，那就什么都没了。你还有神，你有神的时候就有一切。魔鬼撒旦首先呢帮助人去看到钱是一切。所以有人说，如果有任何的事物你认为没了它就不行的，你已经不是再拥有那样的东西，而那样的东西呢拥有了你。神要我们拥有金钱财富，而不是被金钱财富所拥有。魔鬼撒旦在这个的物质主义的陷阱里面给我们第二样东西，就是说我们不得到金钱的时候，不得到我们想得到的，我们就不会满足，在我们里面制造一个不满足的感觉，变成我们越来越贪心，钱呢越要越多。但这个是魔鬼撒旦为我们设下的另外一个陷阱，永远不会满足的。所以人说一个贪爱钱财的人就好像喝海水一样，越喝就越喝多些，越喝多些的时候越喝越要多些。中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传道人去辅导过很多的信徒，他说呢很奇怪，很多人认为杀人是严重的罪，奸淫是严重的罪，但在他的辅导的过程里面少有信徒认为贪心是严重的罪，没有人在他面前曾经承认过他有贪心的罪。我们贪心因为我们想要多些，但我们有越多的时候我们要更加的多。在三方面魔鬼撒旦怎样帮助我们，他在物质主义里面成为一个失败的人呢？在我们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面，我们喜欢跟别人来比较，人家比我更好，人家比我有更多，他家车他家屋靓过我，他的部车呢好过我，我要搵多啲钱，我的车要靓过他，我的屋呢要大过他。我们不断在这个竞争的社会里面，我们乜嘢都要多过人家，都要好过人家。这种的推销术呢，我相信在西方就应该是行得通，在中国人中间可能未必一定行得通。就话点样可以系推销得最好呢？要推销货品，去拍门一户一户去推销客货品嘅时候，乜嘢推销上系最成功呢？即系一句说话，拍门嘅时候，太太，我想介绍一样嘢俾你，系你嘅邻舍呢认为你付唔起钱买唔到嘅。我呢个呢系最成功嘅推销术。我哋常常想同人比较，想要多啲靓啲嘅东西。魔鬼撒旦是用这种方法使我们堕落在金钱财富的陷阱里面。一个人有一次觉得他的屋呢已经不能够再满足他了，说我要买一间靓一点的屋，某某人的屋呢靓过我，一定要靓过他。所以他对地产经纪说，麻烦你呢将我的屋卖出去。然后第二天立刻买报纸回来看，很小心看到那屋呢他很喜欢的，那些条件含能都啱佢嘅，我立刻打电话俾佢嘅地产商人个经纪，我睇到呢报纸有一间咁嘅屋，麻烦你即刻安排我去睇，我驚呢俾人买咗去，我好鍾意呢间屋，呢个系咩发梦所想要得住嘅屋。呢、這个地产经纪话你可唔可以讲下呢间屋系点样嘅屋，佢一点点讲晒出嚟之后，那个地产经纪话我查一下呢，嗰间屋系你而家住紧嗰间屋嚟㗎喎。有时我们真的身在福不知福，是吗？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总是不满足，因为我们要跟人竞争，我们要更多更好的东西。就是这样我们堕落在魔鬼撒旦的陷阱里面。离开吧，离开吧，是一个迫切的呼召，迫切的呼召，就是因为物质的吸引 是厉害的吸引。迫切的呼召，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免得我们与这个世界来到是认同，我们被这个物质的世界来到是同化了，所以要离开，因为神的审判是必然临到这样一个的文化，一个这样的世俗文化，我们要立刻从其中出来，因为容易呢我们失去一种危机感。我们在巴比伦城文化里面太耐的时候呢，我们容易觉得哦，这个都可以接受的，人人都是这样，我都可以是这样。一次美国一个朋友回来香港，他已经是离开香港是几十年的时间，他跟我说，哇，为什么香港现在变成这样的，你看在街上那么多的色情的招牌的，他皱眉眉头很不舒服，一路行街一路很不舒服。哇，我们香港人已经习惯了，在教会呢楼上又是这样的色情架布，楼下呢又是这样，都是习惯了的了。我们是习惯了这些这样的事物，见惯我们已经不觉得奇怪了。当我初初回来香港侍奉的时候，他不习惯在巴士上面或者路上面见到人讲污言秽语，到今天都是不习惯。最令我震惊的是一次我长洲码头搭船的时候，一个爸爸的带一个十零岁的仔，十零岁的女呢去旅行，他在码头等船的时候，一个爸爸跟他仔女聊天，我听到呢实在令我震惊，好多的污言秽语跟自己的细蚊仔来到倾偈。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是不是信服从这样的文化出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同化，物质的引诱是不容易抗拒的，在一个这样的文化里面，我们很容易被吸引。迫切的呼召亦都是因为这个一个苦难和黑暗的时代，当人在物质的享受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快乐，真的有满足呢？很多我所认识很有物质享受的人，他们是没有满足的，得到越多的时候他们越不满足。今天我们基督徒需要在这个黑暗人心不满足的时代，我们被人看到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金钱多少的财富，我们都能够是满足的。当一个人不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一个不满足的人，我想起来就好像昔日撒玛利亚城大饥荒的时候，那些人痛苦到要吃自己的子女，肉体的不满足是这么大的痛苦，心灵的不满足是更大的痛苦。所以有人说世界上面只有两个的大悲剧，一个呢就是得到你所有的，一个呢就是未曾得到你想有的。得到你所有的是悲剧，未曾得到你所有的又是大悲剧。在物质上面能够表现得有满足的，有喜乐的，这个是今天在这个大巴比伦文化里面最需要的一个见证。在这里我们不是说基督徒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不需要追求上进，在这个事业上面马马虎虎得了，不用赚那么多钱，在这个生意上面马马虎虎得了，不需要赚那么多钱。我相信神的意思都不是这样，又说我们懂得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见证的，他到了一个地步他能够随遇而安，懂得怎样处丰富，怎样懂得处这个的贫贱，无论是缺乏无论是富有，保罗说呢，我已经学会怎样来到自处，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有这样的见证，我们要更努力地在我们的事业上面，更努力地在我们的生意上面，让我们懂得随遇而安，这个是神赐福的人，这样的见证是今天所需要的见证。离开吧，离开吧，离开这个巴比伦的文化，迫切地离开，个心地离开。第二，我们看到这里呼召我们，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由这里说，你们刚才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务要自洁。头先有相同的离开的呼召，这里有相重的圣洁的呼召，不要沾不洁净的物，务要自洁。相重 圣洁的呼召，离开巴比伦文化的呼召，是一个圣洁生活的呼召。圣洁的意思就是切开，切开就是或者同罪同世俗来到分开，但亦都有双方面的意思的。这两方面的意思呢，一方面就是消极的离开罪和离开这个世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归向神，做一个属于神的人，不再是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不是属于这个大巴比伦文化的人，我们是一个属于神的人。我们虽然在这个大巴比伦文化的里面继续过生活，但我们不被沾染，就好像我们前几晚所说的，好像一条鱼在一个咸水海里面，那条鱼不是咸鱼来的，条鱼呢仍然是很新鲜的，因为有生命的呢，在咸水海里面，我们不需要变成一条咸鱼的。圣洁的呼召，让我们留意这里，圣洁的呼召，不沾不洁净的物，务要自洁，这个洁净，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水的洁净，没错，有时圣经用水来代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叫我们的生命得到洁净，但我们发现这里是用火那种的洁净，是火的洁净，在原文这个字呢有火的洁净的意思。我们需要两方面的洁净，一方面是水的洁净，神的道好像水一样常常的洁净我们。记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神的道洁净我们的心。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基督说，神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道好像水一样常常洁净我们的生命。但神不只用水，神的道洁净我们，神还用这个火的试炼洁净我们，用苦难逆境与我们得到洁净。有两种的基督徒，神用火洁净我们，一种基督徒就是当神常常用祂的话语提醒我们，而我们不肯听不肯接受的时候，神有时会用火的试炼来洁净我们。所有基督徒堕落犯罪而不肯悔改，神的声音临到他身上，他不肯起来，神有时要用火的试炼叫他的生命得到洁净。中国教会在文革的十年里面经历过火的洁净，我们看见之后教会很迅速的增长，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热心爱主，在中国未改变政府之前，中国的基督徒不足100万，在文革之后我们看见教会是数以千万计的基督徒在中国大陆里面，是因为神的教会经过这个火的试炼，大卫受膏之后神放他在旷野的时候经过火的洁净，然后神更大的使用得着他。还有另外一种的信徒，神用火来到洁净他们，就是热心爱主基督徒，神同样的用火的试炼叫他们的生命更刚强，更加被神使用得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是没有罪的，神的儿子，但希伯来书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学了顺服。耶稣基督尚且因受苦学了顺服的功课。彼得前书第四章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思放在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在肉身受过苦的与罪断绝。他两次他提到洁净，有消极和积极两方面。今天我们怎样追求成为圣洁合乎主的使用呢？一方面要离开罪，一方面要爱神。在过去几十年西方和华人教会里面，关于成圣功夫这个真理的追求上面，我们有很多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哪里呢？究竟我们的着重点是在消极的对付罪，因为在积极的你都爱神呢？我相信两样我们都要着重，有些走极端的就只是说呢，一个好的基督徒就是不吃烟不饮酒，不做这样不做那样，那你就是好的基督徒。 但呢个好辛苦系咪？今日咧有啲人又话俾我哋听，要成为一个圣洁嘅基督徒，我哋有积极乐观嘅人生嘅态度，连罪都唔好讲啦，咁就积极啲。嗱，呢个亦都系另外一个嘅极端。但我相信一个真正追求成圣嘅，佢需要乜嘢咧？需要先热心爱主，同时呢你都要对付佢嘅罪，但是先要热心爱主，再对付佢嘅罪。如果你只是告诉一个初信的弟兄或者姊妹说，你不可以做这样，因为你是基督徒，又不可以做那样，你是基督徒了，我想他的生活会很痛苦的。但是你先栽培他热心爱主的时候，他会因为爱主的缘故，他很轻易地放低他的罪。一个不热心爱主基督徒是不容易放低他的罪的，他的生活是会极之的痛苦的。一个是美国印第安人中间全福音好出色的年轻人，不够三十岁就离开世界， David Brenner， 他见证话，当他在印第安人中间，他常常传讲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这个是他的主题来的。当那些印第安人他们懂得爱主耶稣基督，他们明白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他说他都不用跟他们讲关于成圣的道理，他们自然会懂得去追求对付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爱主耶稣基督嘛。我觉得这个是很真的。一个不是很有钱的人，他有一样的嗜好，这样嗜好就是买一些很靓的去物色，去找一些很靓的装饰品。一直见到一个花瓶很靓，他差不多将他大部分的积蓄呢花在买这个花瓶上面。他买了这个花瓶之后呢，很欢喜很开心，拎回家的树摆在窗门前面那张桌上面，哇，咁啊，成日欣赏呢个花瓶，睇睇下咧，觉得咦，唔系几好喎？点样唔好呢？因为呢个花瓶后面嘅窗帘咧，好污糟，好邋遢，又烂又污糟。佢话唔得啦，咁样嘅花瓶，咁样嘅窗帘唔衬托，快啲咧买一张好靓嘅呢个窗帘挂上去。当我欣赏他的花瓶的时候，觉得咦，周围的家私又旧，又觉得衬不起这个花瓶，只要又花钱又买一些很漂亮的家私放在他客厅的树，又游过晒他的客厅。弟兄姊妹，成圣的功夫就是这样。当我们真是爱主的时候，我们要发现周围这些事物都不是真的那么可爱的，周围的事物都需要改变。你对一个热心爱主的弟兄或者姊妹说，你以前很喜欢看电视的，现在你不要再看那么多电视了，你做了基督徒了。他说现在我都没有时间看那么多电视，现在我没有时间看太多小说，没有时间好像以前看那么多报纸和杂志，现在读圣经很有味道，我常常读圣经。当他真的爱神爱神的话语的时候，其他的东西都是不重要的，其他很多不好的东西都需要改变。弟兄姊妹，当我们热心爱主的时候，我们懂得怎样好好地去对付罪。当一个人仍然容许罪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人呢，我们相信他不是真的一个爱主的人。一个认识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基督徒会懂得怎样去对付罪。第三方面，离开大巴比伦的呼召是怎样的呼召呢？这里说，你们刚才耶和华的器皿，刚才的人呢，无要圣洁。刚才耶和华的器皿的呼召，圣殿的器皿，因为被掳的时候呢，被带走留在巴比伦那处，神容许他们将这些器皿带回去。这些器皿为什么呢？为了回去敬拜神，为了回去侍奉神。他这个器皿是用来到敬拜，这个器皿是用来到侍奉的。刚才耶和华的器皿的呼召，就是在今日的时代里面，我们需要这两方面的复兴，我们需要敬拜的复兴，我们也都需要侍奉的复兴。今天我们感谢神，也都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追求敬拜的复兴。 但在最快的复兴的追求里面，我们发现很多的混乱，很多的争论。所以我们在这场的争辩和混乱里面，我希望我们回答三个的问题。当我们的答案是正确的时候，我们懂得什么叫做敬拜神，我们的敬拜会得到真正的复兴。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我们敬拜寻求更新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追求寻求更美好的敬拜，因为我们是追求享受更美好的敬拜，追求更好的敬拜和更好享受的敬拜是两回事来的。我相信今天很多追求敬拜更新的，我们混乱了这两个问题。我恐怕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是更可以享受的敬拜。今天是一个感性的时代里面，我们什么都要求感受，是吗？什么都是啱 feel， 我们的敬拜都要啱 feel。 是弟兄姊妹，敬拜是以神为中心，敬拜是将一些东西给个神。所以究竟我们是寻求让神在这个更新的敬拜里面更得到享受，如果我们是寻求一种的更美好的敬拜的经历呢？不是说两样不可以并存，但是两样的并存的时候，往往我们发现一个危机，就是说我们愿意追求一个敬拜的享受，多过追求真正的敬拜神。当你不满足于教会现在的敬拜的时候，你是为什么不满足呢？因为你享受不到那个敬拜的内容，因为你觉得这样的敬拜的程式不能够叫神得到更大的荣耀。敬拜的更新我们必须追求，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更大的享受，因为更大的敬拜呢？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敬拜的更新我们用什么方法呢？是不是认识的更新，一个敬拜的人的更新？我相信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当敬拜的人他的生命更新的时候，敬拜的形式更新来到配合就有作用。如果我们只是追求敬拜的形式的更新，而生命没有更新的时候，我们敬拜的形式的更新未必帮助到我们生命的更新和真正敬拜的更新。所以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呢？追求那个形式，唱歌的方式，音乐的形式，那个改变程序的改变，因为我们追求敬拜的人的生命的改变。如果没有生命的改变，敬拜形式的改变，我相信对真正敬拜复兴的作用不会是很大，不会是很大。所以今天我们追求这么多敬拜的复兴，这么多的混乱，这么多的争论，我们还未曾真正见到真正敬拜的复兴，就因为我们的路线是错误。当一个人生命更新热心爱主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不同形式的敬拜他都能够满足。当他热心爱主愿意敬拜神的时候，再有好的形式的敬拜去配合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最美丽的敬拜的复兴。第三方面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敬拜更新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只是主日那个几钟头敬拜内容的更新，因为是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生命上面敬拜的更新，生命的敬拜和主日的敬拜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没有生命的敬拜，好像诗人在诗篇九十六篇提醒我们用圣洁的装饰敬拜神，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没有荣耀神的时候，没有在我们的侍奉上面荣耀神的时候，没有积极努力传福音去荣耀神的时候，我们礼拜日回到教会那时几好的敬拜的形式让我们能够投入，我们几努力的在礼拜日那时敬拜神，我们的敬拜都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离开教会之后，我们没有好好的用我们的生活去敬拜神。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敬拜是24小时七日的敬拜，用我们圣洁的生活来到荣耀神敬拜神，用我们传福音的努力来到敬拜神，
让我们侍奉的努力来敬拜神。
当我们有这样六日的敬拜的时候，我们礼拜日回到去，那些的敬拜的程序就能够讨神的喜悦。这个也是人之常情，是吗？如果你问一个年纪大的妈妈，她有个儿子，儿子很孝顺，每个礼拜去见她的时候呢，都带一盒她最喜欢吃的朱古力给她吃，这个妈妈很开心。其实可能不是那些朱古力那么矜贵，又或因为她的仔，她心爱的仔带朱古力来给她吃，那些朱古力呢比其他人送来的朱古力呢 更加好味道。这个妈妈呢吃朱古力的时候好甜蜜，心呢好开朗，好舒服，特别甜。但有一天这个妈妈人告诉她，你的仔在外面呢不敬畏神，为非作歹，犯罪了，而且很耐他犯罪都不肯悔改。第二次这个仔送一盒同样的朱古力来的时候，这个妈妈不肯吃，就算吃的时候味道都完全不相同，因为这个仔改变了嘛，这个仔改变了。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该人他的献祭不能够讨神的喜悦，献祭是敬拜，他献祭的敬拜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就是因为他的生活有问题，不是阿伯他所献的祭物神特别喜欢，而是因为在阿伯敬拜献祭的背后有美好属灵的生命讨神喜悦。这个是真正敬拜的更新，敬拜更新的内容是我们生命不断在那处荣耀神，那种是敬拜。刚才圣殿的器皿那个呼召，第二方面是讲到侍奉那种是更新，侍奉的复兴。侍奉的复兴有两方面我们需要留意的，第一方面是教会的侍奉。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出于一种的责任感来到侍奉神，这个是我的责任，我是基督徒，所以我需要做执事，我是基督徒，所以我需要传福音，这样的侍奉是马大形式的侍奉，所以责任感忙忙碌碌很容易累，很容易出问题。结果马大忙碌到一个地步呢，破坏了他跟主的关系，他跟他妹的关系，破坏了他跟自己的关系，很多的侍奉在忙碌的里面，因为我们忘记了灵修亲近神，没有时间参加祈祷会，结果我们形成责任感的侍奉，好像马大的侍奉一样，不能够好像玛利亚一样，主来的时候第一样东西就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听他的教导，和主耶稣建立一种生命上面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记得，侍奉的复兴是当我们有正确的侍奉的观念的时候，这个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呢？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是比侍奉的成功是更加重要。马大就只是看侍奉的成功，那间屋要执得靓一点好一点，让耶稣住得舒服一点，忘记了跟主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但耶稣基督说呢，玛利亚拣选了上好的福分，因为玛利亚懂得在他脚前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弟兄姊妹，你是着重侍奉的成功，着重侍奉的果效，有你着重你和主的关系，还有你和弟兄姊妹的关系吗？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为一个侍奉，我们争论到大家呢是没有弟兄姊妹做了，争论到呢教会分裂，为了什么？大家都是为了教会更好，我们的侍奉更有果效，但他是忘记了这个很重要的教会侍奉的原则。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是重要过我们侍奉的成果是怎样。保罗很着重这方面的教导，哥林多前书第13章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有讲万人的方言那种恩赐，即是我们个人的属灵操练很好，但是没有爱心的时候，爱心就讲到同神的关系同人的关系，我们只不过是灵的锣响的佛。如果我们有先知讲道之能，你是讲从个人属灵生命讲到我们那个的教会的侍奉，先知讲道之能
有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又能够有信心而生。但他是没有爱心的时候，不是出于爱心的时候，不是因为爱神爱人，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虽然做得好好好出色，甚至乎能够有信心能够而生，工作的果效那么大，但因为没有爱心的配合的说话，保罗说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的意思是零分。我最怕的是看到这次的圣经，在教会里面是否这么好，这么出色，但结果去到基督的审判台前，耶稣基督宣布每一生的侍奉是零分。你只是出于责任感，不是出于爱神出于爱人。保罗又说你有社会关怀到的地步，你将你所有的收济穷人，更进一步呢，舍己身叫人焚烧，为了抗议社会某些不公义，舍己身叫人焚烧，你有社会关怀。但他是没有爱心的时候，与你无益的，你用你所有的收济穷人，人家有益和你无益的，你们得不到神的赏赐。舍己身叫人焚烧，社会得到改变，人家有益，但与你无益，你是不是真正出于爱神，不是出于爱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刚才耶和华的器皿，侍奉的复兴。我们需要明白这个的真理，同神的关系，同人的关系，在教会里面重要过我们有几好的侍奉的成果。第二方面，我们的侍奉的复兴是需要职业，将我们的职业侍奉化，那种的复兴。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带职业侍奉，这个是好的，但当我们带职业侍奉而没有将我们的职业侍奉化的时候，我们的职业成为我们带职侍奉的拖累。我们只是寻求快快脆脆完成我今天的工作，那么夜晚黑回到教会开会，回到教会侍奉，这样的带职侍奉是自己越来越疲累，自己的罪疚感越来越大的一种的侍奉。唯有当我们先将我们的职业侍奉化，我的职业就是我的侍奉，好像马丁路德所说的，我在我的职业里面有侍奉神。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未信耶稣的人，你向他传福音，好像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当你基督教的信仰、圣经的信仰和你的职业的知识你要相结合的时候，你将你的职业来到侍奉化，在你的职业里面侍奉神。我比较更加欢喜加尔文的讲法，用你的职业来到侍奉神，更加积极是吗？用你的职业来到侍奉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好好的用你的职业来到侍奉神呢？好多弟兄姊妹在政府里面工作的，或者在某些行业里面，他们很懂得用在他们职位上面能够帮到教会，能够帮到机构的，你都是侍奉神。我为这些弟兄姊妹来到感恩，因为他们真正的将他们的职业来到侍奉化。职业是我们的呼召，昨天晚上我们思想到家庭主妇，神呼召你好好做家庭主妇的工作，这个是神给你的呼召，你的工作是神圣的。然后第四方面，我们看到离开大巴比伦的呼召是什么呼召呢？第十二节告诉你，是回到恩典之中过生活的那种的呼召，回到恩典之中过生活的呼召。十二节说，你们出来必不是急忙，也不是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作你们的后盾。回到恩典之中的生活，你出去不用怕，你走这条信心的路不需要惧怕，因为神在你前面引路，以色列的神在后面成为你的后盾。当你清楚明白神的呼召，与你离开巴比伦，与你走上现在与你走的路的时候，弟兄姊妹不需要惧怕，不需要心里有不安，因为神在你前头引导你，神作为你的后盾。当我们走上神与我们走的路而很多的疑虑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走紧自己的路，用自己的力量做自己的事情，不是用神的力量做神的事情。回到恩典之中那种生活的呼召， 不是说从今以后我们凭信心倚靠神，神供应我的一切，我不需要惧怕。当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走神的道路的时候，这个是何等的美好。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说，我们只要尽我们的能力，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神要承担一切的责任。神啊，这个是你的工作来的，神啊，这个是你要我做的事情，神啊，这个是你要我走的道路。我现在所经历的虽然是不如意，但我深信我仍然是行走在你的旨意里面。神啊，我深信我必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我们有没有回到恩典之中来过生活？因为我们仍然是走一个自己的道路，做自己的事情。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到今天晚上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思想到末世的时代是一个走向灭亡的人类社会文化。当人类的社会、人类的文化走向灭亡的时候，就好像昔日铁达尼号的船一样。今日人建立自己的巴别塔，高科技带来高度的物质文明，在这样的文化里面我们非常的享受，在这样的文化里面我们觉得我们高科技所建立的一切是何等稳固的一个社会，何等稳固的一个文化，我们毫无惧怕的勇往直前。就好像昔日铁达尼号在1912年4月10号从英国驶去纽约一样。有位女士上船的时候问个水手，这个船是不是真的好像你们宣传的不会沉啊？个水手大声对他说，就是神都不可以叫这个船沉的。四个街口那么长，11层楼那么高，最先进当时的科技所建造的船，来到4月15号的时候，虽然有4次的警告，电报的警告，铁达尼，铁达尼，你已经驶近这个冰山，请你快点回头，快点回头。但是那个看电报的水手，到第五封的时候回返封电报，我现在很忙，请你不要再骚扰我。结果很快脆撞到这个冰山，一船两个半钟头里面就沉了2200的乘客，好多都是当时的百万富翁来的。两个半小时，这只船葬身大海。他们所预备的救生艇不足够一半的人来到使用，只能够是足够1500人来使用。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好多的爸爸拥抱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儿女，你们去吧，你们去吧，坐上一救生艇。有些绅士风度的人让些女士，你们落船去坐，站在甲板的船，等待灭亡的临到。在这场的悲剧里面有两个很好的基督徒的见证，一个是 John Harper， Reverend John Harper。 这个 Harper 牧师是当时美国这个墓地教会的牧师来的，他都这么巧在那条船上面。那条船沉的时候，他只能够是揸着木板在那个大海里面浮浮沉沉。那个浮到埋去一个年轻人的身边的时候，他第一样问他，就年轻人，你信了耶稣没呢？你得救没？他说我未得救，你快点信耶稣，你可以得救。那些大浪又将他冲走了，那个青年在那思想，大浪又将他冲回来的时候，你已经信了耶稣没啊？你快点信耶稣。很快他这个的John Harper 牧师是沉了下去。但4年之后，这个苏格兰人在会众的面前做见证，说我是 John Harper 牧师最后拯救的一个人。我们感谢神，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这位的传道人积极努力地向周围的人来传福音。我有另外一位的女士，她住在纽约的地方，她的丈夫在铁达尼号上面当天沉船的晚上，这个太太不知为什么睡不着，在这个住所的地方 裏面有一个好惧怕嘅压迫感，叫佢瞓唔着，叫佢要起身为佢丈夫祈祷，但佢唔知为佢丈夫祈祷乜嘢，佢只系话求神保守我丈夫，求神拯救我丈夫。祈祷祈祷到朝头早五点钟，平安临到佢嘅心里边，佢瞓着觉了。第二朝早醒嚟嘅时候，佢知道铁达尼号遇难，但佢丈夫咧获救。佢丈夫后来讲到，当佢喺铁达尼号沉船嘅时候，佢因为要让其他嘅人上一救生艇，佢自己冇办法搭到救生艇。咁有船沉落去嘅时候，突然间咧有个浪咧将佢卷起上嚟。卷上嚟嘅时候咧，见到一只救生艇就将佢救起上嚟。佢就平安去到纽约嘅地方。佢记得佢获救嘅时候咧，系上昼五点钟嘅时候，就佢太太成晚拼命为佢祈祷嘅时候。弟兄姊妹，我哋嘅祈祷系有功效嘅，特别当呢个嘅世界遭遇困难嘅时候，弟兄姊妹，我哋要好似昔日嘅约拿一样，我哋起嚟承担我哋嘅责任，为呢个快要沉嘅船，我哋祷告，或者呢条船沉紧嘅时候，我哋起嚟积极努力传福音。周围好多人沉紧船，佢哋未信耶稣嘅，有啲人需要我哋嘅祷告。让我哋好似呢位女士一样，佢丈夫叫 Colonel Gracie， 为 Colonel Gracie 嘅太太，我哋感谢神，因为佢识得为佢嘅丈夫祷告，系圣灵感动佢为佢丈夫祷告。圣经应许我哋，特别喺呢个末世嘅时代，当我哋肯为呢个世代祈祷嘅时候，神会因为我哋嘅缘故，神赐福俾我哋周围嘅人。呢个系神嘅应许。被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远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段经文。今日的世代，大巴比伦城的文化就好像铁达尼号一样，我们可能是沉紧船的时候，但有没有人肯起来对周围的人说你得救未？耶稣基督救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基督徒起来好像 Colonel Grace 的太太一样，为沉沦之中的人来到祷告呢？神的应许就是当我们肯自卑肯祈祷的时候，神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病。香港这块地土充满了对立，充满了患难，香港人需要我们祈祷。当你每天打开报纸的时候，你看到香港人需要我们的祷告，香港人需要我们将福音传播给他们。我们同心低头祈祷。当我们思想到今天晚上神藉着启示录和以赛亚书给我们的呼召的时候，离开巴比伦大城的呼召，我们的心离开这个大城里呢，我们是否过紧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到荣耀神呢？我们的敬拜是否得到更新？我们的侍奉是否得到更新？我们是否过紧一个信心在恩典之中的生活？弟兄姊妹，当这个世代这么黑暗，有这么大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对主说，主啊，我在这处，求你复兴我。当教会复兴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现象呢？教会喜爱神的话语，教会努力积极地追求神的话语。当我们看见教会复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弟兄姊妹积极努力地关心失丧的灵魂，关心这个失落的世代，关心生活在大巴比伦文化里面的那些沉沦紧的人。这个是教会的复兴。今天教会需要复兴，你和我都需要复兴。我们是否愿意为复兴来到祷告呢？今晚我们有一个呼召，就说如果有弟兄姊妹，你有圣灵的感动，你说我需要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香港和世界很多地方都好像沉紧的铁达尼号一样，好多人需要耶稣基督。 这个社会需要祷告。主啊，求你叫我起来，我为我自己的教会的复兴祷告。那我不是要求你回去跟你的传道人说，牧师啊，我们教会不得到复兴，请你呢办一个好的祈祷会。我不是请求你这样，只是说你回去为你教会的复兴祷告，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不是回去责备你的传道人说教会不复兴，责备弟兄姊妹说教会不复兴。我们回去谦卑谦卑为自己祷告，求主复兴我们，又求主复兴我们所在的教会。你在哪个教会，你为你的教会的复兴祷告。如果你愿意有这样的委身为你自己教会的复兴来祷告的，神要使用你。我为你祈祷，有这样的委身的弟兄姊妹，我为你祈祷，请你举手好不好？为你自己教会的复兴祈祷，你举手，我为你祈祷。楼上或者其他地方聚会的，你举手，神见得到。这个你同神的承诺，你对教会的承诺，为你教会的复兴来到是祷告。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举手，我为你祈祷。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感谢主，感谢主，请将手放低。有没有弟兄姊妹除了为愿意为教会的复兴祈祷之外，你见到这么多人在沉沦之中，他们需要你将福音传给他们。你说主啊，靠你的恩典，我从今以后要比过往更努力积极的传福音。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举手，我为你做一个特别的祷告。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其他地方的人你举手，我为你祈祷。好，感谢主，请将手放低。我再问，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姊妹，因为在一个这么迫切的时代里面，这么黑暗的时代里面，沉沦之中的人很多，主啊，我愿意全时间你要侍奉你，被你使用，你愿意全时间起来被主使用的，全时间做传福音工作的，做宣教工作的，我为你祈祷。神有这样的感动，请你举手好吗？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好，感谢主。楼上有没有呢？好，感谢主，请将手放低。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愿意在这个时代被神使用的，全时间被神使用的，我们为你祈祷，请你举手。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我们问最后一次，在其他地方聚会的，其他各神楼聚会的，你举手，神看得到，我为你祈祷。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问最后一次，你举手，我们为你祈祷。好，感谢主。楼上，好，感谢主，请将手放低。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欢喜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工作。你感动弟兄姊妹，我们愿意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我们愿意积极努力的传福音，拯救周围失丧的灵魂。主，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是主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愿意回到恩典的生活里面，求主这样来到向我们施恩，向我们来到赐福。还有愿意全时间侍奉你的，我们恳求恩主保守恩待，给我们迅速能够走上这条路，求主除去一切的拦阻，你加灵智力给这样的弟兄姊妹，给我们能够忠心地一生来到侍奉你，荣耀你的名。在这个大巴比伦文化的时代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有弟兄姊妹愿意祷告，愿意多传福音，愿意得着复兴，就求主大大的施恩赐福，有这样许愿的弟兄姊妹，求主保守恩待带领。我们祷告仰望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